各位弟兄姐妹们，还有慕道的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我们有没有思考自己很有意思？我发现我们这个脑子呀，一分钟、一秒钟都不停，因为人是有思想的人，白天想，夜里睡着了可能脑子会停，就是有时候也不停，因为还做梦。人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所以我们里面呢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渴望，同时呢我们也有我们的忧虑和担忧。那么如果我们了解一个基督徒，他的追求是什么，他的渴望是什么，或者他的焦虑是什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看他怎么祷告。这是斯托德先生讲的，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会为我们自己最关心、最紧张、最在意的事情祷告。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他祷告中不提的事情，那他肯定是不在意，要么就是信仰有问题。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总是把我们最关心的事情交给神，不把我们有些事情不放在祷告里，或者在祷告里不提的事情，显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祷告是一个人内心渴望的、焦虑的真情流露。就如使徒保罗在他的祷告中，他说：“但愿他，就是指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指神、父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这是保罗的祷告。保罗最焦虑的、最在意的就是神能得到荣耀，这是他的祷告。那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看看保罗是怎么祷告的。那么保罗在他的祷告中最关心的就是神在基督里所得到的荣耀。我是继续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今天讲到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那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造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我们为这段经文向主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创造我们，当堕落以后，你又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你创造我们是要让我们能够荣耀你，但因为人不能荣耀你，所以犯罪堕落。因此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就是要我们有能力来荣耀你，就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价值就是能够荣耀你。因为你借着耶稣救赎我们，就是为了要得着你的荣耀。主啊，你的荣耀充满穹苍，你的荣耀彰显在一切宇宙之中，也在我们的心里，也在社会中、教会里。但有时候因为我们的软弱和愚昧，我们对你的荣耀认识的模糊不清，以至于我们的生活不能荣耀你。求你赦免我们，饶恕我们。因此我们祈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透过圣经，透过你在我们身上的救恩，能够认识到你的荣耀，以至于我们能够全心的荣耀你。也求你祝福今天的聚会，祝福今天来到这里每一个人，是吧？有病的求你赐下医治，软弱的求主赐下安慰。愿你的圣灵膏抹我们每一个人，也愿你的圣灵膏抹你孩子的口，使你的孩子按照你的心意正义来分解圣经，将你话语的亮光分享给大家。愿你指教我们每一个人，当说的当做的。也求你感动弟兄姊妹带着一个虔诚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唯愿以下的时间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为了我们了解这段圣经，我们先来看这段，对这段圣经呢进行一下观察和解释。那么这段圣经呢，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二个祷告。如果大家读以弗所书留意的话呢，在前面第一章第二段，也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的第二篇讲章，其实那也是保罗的一个祷告。那么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5节到23节，保罗的祷告，他的心愿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神的大能。他其中跟大家讲什么呢？神的大能就是他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神彰显了神的大能，也救赎了我们。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是以弗所书里面的保罗所做的第二个祷告。那么这个祷告，保罗向神倾心吐意的，就是他愿神在基督里的荣耀能够显明给他的百姓。神已经借助耶稣基督得到了他的荣耀，那么保罗期待神能够将这个荣耀显给我们。那换一句话倒过来讲呢，保罗希望我们基督徒透过耶稣能够认识到神的荣耀。那如果我们信耶稣没有认识到神的荣耀，那我们的信仰是有问题的。其实大部分的华人基督徒，我们知道在我们接触耶稣之前，我们中国人号称上下5000年的文化都是拜假神的。我们很多人信耶稣以后呢，把观音、把菩萨、把这个什么关公，把他们改了个名字，改成耶稣。因为我们一祷告，主啊给我平安，我们一感恩，这是我儿子的工作，我们所有的感恩，其实如果我们不是因为讲耶稣神这个词，看把这个词给他，假如就是有时候我们你给他把这个词盖住，你发现你的用词跟那些活教徒跟那些他们一样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受了几千年那种世俗文化的影响，我们信耶稣这几年很难改过来。那如果我们常常的读圣经，如果我们常常听那些纯正的讲道，也许我们改得快一点。有的人可能一辈子没改，最可惜的很多牧师也没改，因为讲台上讲的也都是我们信徒的平安健康。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姊妹要认识到神的荣耀。我们信耶稣关心的不是我的身体能不能健康，不是我的家庭能不能发财，不是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是神的荣耀。有一次一个弟兄姊妹跟我分享，想做见证，想做他得平安的见证。那我说你，我看看你得了多大的平安。他有一分享呢，我说你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马云厉害。如果说你得了这么点平安，就是神的能力，那我们的神没有马云拜的神厉害，也没有比尔盖茨厉害，也没有乔布斯厉害。哎，我能够你举一大堆，你什么时候比他们厉害了？看看能不能考虑做见证，理解我讲的吗？我们关心的就是我孩子上了好的大学，我女儿找到好的工作，我的孙子很健康。如果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你信耶稣关心的，全世界有多少谁不是追求这些东西？再看看我们很多基督徒过的事实真的很惨的，我的病，我的家庭，我们没有比别人改变呢。我们信一个天上的神，我们得的是地上的平安，这种信仰多么卑微，多么可怜。那么弟兄姊妹讲，我信耶稣，我们信耶稣关心什么呢？神的荣耀。我可能过得很惨，看看使徒保罗没信耶稣之前，犹那么年轻就进入犹太上层，犹太公会，就相当于今天美国国会。那么他信耶稣以后呢，被别人追杀，被别人打骂，多少次差点死掉，被人给他，人家以为死了扔马路边了。这就是保罗所得到的。他后悔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追求的是神的荣耀。这就是保罗的祷告，这就是我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核心。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结构。其实使徒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呢，他有四项祷告。不过在这个祷告很有意思，他前面介绍神，后面介绍神，中间是祷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这个吃这个汉堡包，可能你们别听腻烦了啊，因为我觉得它就像汉堡包嘛，上面是一层面包，下面是一层面包， 中间是思想祷告。它这里面呢，但是今天这个汉堡包不一样，上面是牛肉，下面是牛肉，中间夹的是生菜。哦，这个也更有别有风味。它前面介绍了神是整个家庭的父，神拥有无限的荣耀，底下就是神是我们心里动工那个大能者。为什么他讲这个呢？因为他足以能够应允我们的祷告。那么前面神会不会听我们的祷告呢？会的，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他爱我们，他肯定听我们的祷告。那他听了我们的祷告，他能不能兑现祷告呢？能，他是大能者。这两点超越了一切。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会不会答应我们孩子的要求呢？当然会了。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父母没能力，大家承不承认？我觉得我们的孩子想上大学，我们爸爸妈妈没本事上，我不一定能帮他上。我们的心愿愿意给他一切，但是我们是给不了他一切的。我们的神有这个心愿，但是他也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是大能者，所以中间加了这思想祷告就保证了。他不仅爱我们，他还有能力，那跟我们不一样。因为在这之前呢，也就是从一开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保罗一直在解释什么呢？神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其实神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跟神和好，让我们跟以色列人和好，就是前面我已经跟大家讲的了，就是我们本来犹太人和外邦人为敌，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跟神为敌，这个三角关系，三角都是仇敌，就跟三国演义一样，都是敌人。那么这个敌人是怎么和好的呢？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他救赎我们，先让我们外邦人跟神，犹太人跟神和好，外邦人也跟神和好，然后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和好。那因此今天，这就是今天的教会，不分彼此，是一群神创造的新子民。然后保罗呢也讲到了他独特的使命，就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么保罗讲完了神的救恩，讲完了和好，讲完了他的使命，现在保罗做了个祷告，就像我们讲到之前做个祷告，讲到之后也做个祷告。那有没有留意以弗所书开始祷告，后面也祷告。那么在这个祷告中呢，保罗他详细的描述了神奇妙的计划，更重要的是他强调了神要在教会里，要在耶稣基督里得到荣耀。那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讲到的题目。那父神在基督里得到的荣耀，本来讲父神在教会里和在基督里得到的荣耀题目太长了，那所以我给它缩短了。那缩短了没有改变它的意思，其实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当一个人受洗，我们说加入教会，其实也是加入了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教会叫彼此为，我们都是肢体，我们是谁的肢体呢？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我们讲父神在基督里得到的荣耀，其实也就是要在教会里得到的荣耀。那我跟大家呢讲三点。第一，神的荣耀是我们信心的根基，神的荣耀是基督长阔高深的爱，神的荣耀是他救恩的大能。那神的荣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从这个标题里大家应该能看到。我们讲第一点，神的荣耀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保罗一开始就说，开始说什么呢？因此，他说，因此他在父的面前祷告。这个因此指什么？一般我们讲因此，肯定是有内容的嘛。其实这个因此呢，就是指上文神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救恩大功。因为他前面讲到了，就我刚才已经叙述了，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然后呢讲到了他的使命，他讲这些，这样因此。这个因此是对上文的一个总结，其实呢也是对下文的一个展开，所以这句话呢是承上启下的。在下面呢他要讲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圣经，就是父神在基督里要得到的荣耀。因此就是使徒保罗祷告的前奏。他为什么要祷告呢？他为什么能祷告呢？那是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他的救恩，所以他说因此我要祷告。然后呢，这神在耶稣基督里不仅成就了奇妙的救恩，也把这个救恩启示给保罗，而保罗呢给传出来了。上次我跟大家讲，这是基督的奥秘已经启示给我了，保罗说的。所以呢保罗要祷告， 就是保罗祷告的根据。他为什么祷告？他怎么知道的呢？因为神已经将这个救恩启示给他了，所以保罗的祷告是有根据的。那么他对神的旨意呢也了解了，因为神启示给他了嘛，他明白了，他祷告了，他了解了，所以他知道了。那么他认识到神的旨意的最根本是什么呢？那就是神在教会里和在耶稣基督里得着了荣耀，这是使徒保罗祷告的原则。保罗祷告的前奏，那是神的救恩；保罗祷告的根据，那是神将这个救恩的真理启示给他。保罗祷告的原则是神的荣耀。弟兄姊妹，如果你按照这样的祷告，我相信神是喜悦的，这也是我们信心的根据。为什么我们讲神的荣耀是我们信心的根据呢？其实弟兄姊妹，你不用担忧，那神会不会保佑你呢？你不用担忧的。我们本来是个罪人，神都把我们救回来了，那神救回来以后能不管我们吗？那这不太不可思议了，知道吗？神既然救赎了我们，他一定会管我们，一定会保守我们。为什么呢？神为什么救我们？他是为了他的荣耀。那神为了要保守我们呢？那也是他的荣耀。神为了他的荣耀，他也不会丢弃我们，你放心吧。所以我们讲，我们基督徒有信心，有信心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我这个人有多坚强，不是的，不是因为我，是因为谁呢？因为我们信的神，是因为他的荣耀，他要关心他的荣耀，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就是因为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赎出来。神救我们，前面以弗所书讲，第二章已经讲了，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的良善，乃是因为神的恩典。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顺服神的旨意。你说耶稣爱我们没问题，但是我要强调清楚，你要讲耶稣道成肉身最根本的原因，那是因为神派他，他顺服神。也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要爱我们，为什么要救我们呢？那是因为他顺服神，这才是根本。我们不要自作多情，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把神好像排在第二位、第三位，或者弄到后台上去了。神才是第一位，耶稣是因为神让他来，他就来了。你跟大家讲了好多次的例子，戴德森的例子。戴德森说，假如我有百万英镑，我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其实后面一句更重要，我们通常把后面一句删掉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被改掉了，好像戴德森很爱中国一样。戴德森后面就这么讲，不是因为中国人，是因为基督。不是因为我爱中国人，是因为耶稣基督爱中国人，耶稣基督派我去中国，所以我也爱中国人。这是根本的意义在这里，他根本原因是因为他爱基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引用别人的话会把后面就重要的掐掉了。所以那个我神学院的老师也是这样的，有一次我们跟他聊天，因为他到中国的第一次就被骗，然后他说这个有时候跟我们聊说，觉得你们中国人很有意思，是吧？他讲这句话呢，当然是带有一些讽刺的意思。他第一次到中国的下了飞机，一个出租车司机拉他绕道，那个司机也够蠢的了。你知道那些年出租车司机活少，一公里都能绕一块多钱，那很出租车基本上来在那些年，中国大部分出租车司机就靠绕道赚钱。说那个亚运村绕一圈又一圈，你换个道嘛，北京那么大，你绕哪不可以绕呢？反正他从美国来第一次，他也不知道你绕他的绕。那个司机那些拉城市，就说那个亚运村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我们老师很幽默说，师傅这个地方都来过两次了。那司机搞得不好意思，哎，他说我找不到地方了。啊，司机给我送到了。他说我到中国第一次，我的就是被骗，就是我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他说，啊，所以说呢，你今天是不是后悔呢？他说我不后悔。他说因为不是因为你们我来的，是上帝差派我来的。上帝没有骗我，我有什么后悔的呢？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为什么道成肉身？那是因为他关心神的荣耀，他是顺服神。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切都是他遵循神的旨意，荣耀神。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关心的也是神的荣耀。主耶稣荣耀神到什么地步呢？让他死，大道让他死，他也毫不犹豫地去死，小道吃一顿饭他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有一次门徒问他，你吃了吗？他说我吃了。门徒说你吃的什么呢？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吃饭也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 耶稣做一切不是为了自己的喜好，是为神的荣耀。那么所以讲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神要在基督里得荣耀。那么神在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是借着什么得荣耀呢？就是借着他的死。因为神借着他的死，借着耶稣的死担当了我们的罪，完成了他的救赎事工。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打败了魔鬼撒旦，所以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所以神的荣耀呢，也是我们信心的保障。神因为他的荣耀差遣耶稣，神也是因为他的荣耀让耶稣为我们死，神也是因为他的荣耀借着耶稣救赎我们。所以我们讲神的荣耀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是我们信心的保障。那么因此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要思考的是神的旨意，是神的荣耀。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计算自己的利益，你可能呢要差之毫厘错之千里，你最后不一定能得到利益。如果我们做什么把自己当中心，你最后不知道偏到哪里去了。但如果你做什么都以神的荣耀，你永远不会偏，那才叫真大利益。比如我们为什么在教会侍奉，那是因为神的荣耀。我们为什么传福音，那是因为神的荣耀。我为什么做一切，都是因为神的荣耀，不是我们的兴趣，也不是我们的利益，也不是为了我们的权利，乃是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侍奉的原则，侍奉的意义。神的荣耀是你和我关心的焦点。那么弟兄姊妹，你以这个去思考每一天我们做每一件事，有问问自己，你有没有想到神的荣耀呢？那么第二点，神的荣耀是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保罗呢有四项祷告。那么保罗的四项祷告呢，首先他祷告什么呢？他求神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保罗第一个祷告的跟力量有关，我们心里的力量。那么保罗的第二项祷告呢，然后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的信心有根有基，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爱心有根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第二个呢是跟我们的爱心有关。那第三个呢，能力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明白知道也就是知识。其实在以弗所书，在保罗的所有书信中，保罗是非常看重知识、知道、明白的。你不知道你怎么信呢？那么保罗的最后一个祷告，最终他强调什么呢？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那第四个就是让神的爱、神的恩典能够充满我们。这是保罗的四项祷告。那我们可以将保罗的祷告，斯多德先生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说可以把保罗的祷告呢想象成一个楼梯，由下而上，他为读者的祷告是越来越高。那么这个祷告呢一共有四个阶梯，就是我们上楼我们这是三个阶梯啊，如果再多一层就好，四个阶梯。保罗祷告四个阶梯，什么呢？力量、爱心、知识、充满，这就是保罗的四项祷告。那么更准确的说，保罗所求的第一样是我们能够因基督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得着力量，那就我们讲要有信心，要刚强，有力量。那么第二个呢，是他希望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扎下根基。爱心是有根有基的，你很多人谈恋爱爱得死去活来，哪天因为一件事就马上就反目成仇，所以真搞不通这些，这个是开头是爱还是什么？爱的那真是你真是迟一分钟都不行，要见面那个爱的是死去活来，可以私奔，可以干什么都行。到反目成仇的时候怎么样呢？那真是人啊，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爱比谈恋爱还甜蜜？但是你问问很多人，还有什么伤害比因为谈恋爱的伤害还深？那很奇怪哦，为什么？因为那个爱是没有根基的，不在基督里的爱可能就是会风雨飘摇的，这个像什么飘在水上一样。所以那么第三样呢，虽然基督的爱是超乎人的想象， 他还是祈求神让我们能知道神的爱到底有多么长阔高深。第四样就是保罗的祷告，我们能够被神的丰盛和基督的爱所充满。就是保罗祷告的焦点是什么呢？基督的爱。焦点让我们能够有爱心，能够认识基督的爱，也能够活出基督的爱。这是保罗这里祷告他最终的心愿，他祷告的就是焦点是基督的爱，他的目的和最终的心愿是什么呢？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永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那么他祷告让我们认识基督的爱，然后我们回过头来能够将荣耀归给神，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是为了认识神的荣耀，我们认识神的荣耀我们才能明白基督的爱，这两个连在一起的。一个不认识基督的爱的人，你不知道神的荣耀；一个不知道神荣耀的人，也不知道基督的爱多么长阔高深。长阔高深，保罗用了四个空间词，都是达到了极限啊。长能够达于永恒，长到什么？因为他讲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长不是说我们100米200米3000米是没有尽头的，达到永恒。阔可以包括所有的人，神爱各种民族的人，神爱不同肤色的人，神也爱各种类型的人，有政治家，有企业家，有乞丐，也有妓女，神爱包罗所有的人。高能够上达天庭，深到什么地步呢？能够触及到堕落最深的罪人，你和我。深，一般我们游泳，水表面上它没有压力，多深就有压力了呢？我到那个游泳池9尺深，你要是进到9尺以下，那就会有压力了，你能感受到。平时没留意，因为那个没有尺子，你不知道吗？刚才有尺子，9尺以下就有压力了。那么深呢？这9尺我们就有压力了。神爱能深到什么地步呢？能深到最深之处，罪人犯罪。罪人堕落那才是最低层，神的爱深到可以触及到我们这些罪人，而这一切的爱都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彰显出来的，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的。所以基督教信仰基督论是非常重要，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其实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不完全，神如果直接看我们，我们都很可恶。神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因为神爱基督，所以就爱我们。那因此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怎么才能彼此相爱呢？如果你直接看某个信徒，真的不太可爱。讲实话，你看牧师可爱吗？我估计很多人很烦这个牧师，其实也是正常，因为人贵在自知自明嘛，心知肚明嘛，你的毛病你知道。那么如果你透过耶稣基督再看那个弟兄，你会发现如果你不透过耶稣基督，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很多羽毛，你透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能为他死，那你想我今天看这些弟兄姊妹不可爱，肯定是我误解。因为神都能够为他牺牲儿子，耶稣都能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能不可爱呢？所以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弟兄姊妹，神是透过耶稣基督救我们的，我们也要透过耶稣基督。比如很多人婚姻不和睦，如果你只看你太太，讲实话太太身上也有很多毛病，你看你老公，老公身上有很多可恶的地方，这是你要为你为什么你怎么爱你太太呢？你透过耶稣基督，你透过耶稣基督，你问，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本书吗？就是跟随他的脚踪，耶稣会怎么做？当你很烦你老婆的时候啊，你问，假如耶稣基督今天会怎么对待他呢？我跟我的师母，我们两个呢吵架的地方不多。师母呢可能稍微闲点，她很关心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家这个矿泉水，我开了一瓶，师母非要你喝完这一瓶再喝第二瓶，但是对我来讲呢，我就没这个细心，所以有时候我又去拿一瓶，住手，他那一瓶还没喝完呢。其实这么小的事情，按道理来应该是很搞笑的事情嘛，但有时候我不高兴， 我心里不，我心里生气，我心里很烦。但是烦大概烦那个我也没有说有多少秒，我马上就讲你真可恶，老婆提醒你这么小的事情你都还，那如果大事呢？所以我就借着事，我就发现我这个人是我没有，就我前面觉得他很可恶，大概几秒或者几十秒以后我觉得我很可恶，人家就提醒你。昨天跟女儿聊天，她说老爸你孤单吗？我说不孤单，很自由。她说你不是看你那天送完孙子你说很孤单吗？我说很矛盾，也很孤单，但是现在喝矿泉水没人管了。女儿说你老爸你真差劲啊，就妈让你喝瓶矿泉水你还这么讲。我说我没讲什么，没讲吗？现在都讲到我这里了。那这铁证就看看，真的就这瓶矿，就这瓶矿泉水都计较计较，理解吗？所以我常常反省自己，假如是耶稣会因为这瓶矿泉水还他吗？那么他提醒耶稣的好意吗？所以我们两个其实没有什么大事情，反正我借着这些事情反省，看到了什么呢？看到我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人，所以我求神怜悯我，让我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在耶稣基督的恩典，怎么在家人，怎么跟弟兄姊妹相处啊。所以我有时候发现亏欠呢，那我就是道歉，但有时候道歉也不是一定能解决问题。所以神一切的荣耀是借助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的，而耶稣基督一切的作为就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认识耶稣基督有多深，你对神的荣耀了解就有多高，你认识神的荣耀有多高，你对基督的爱，你对你家人的爱，你对教会弟兄姊妹的爱就有多深。但这里呢有一个重点，有一个焦点，有一个你绕不过去的道，什么呢？他说我们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常常只看基督的爱长阔高深，忘了前面一句话，和众圣徒一同明白。这里给我们一个原则，一个焦点，一个你绕不过去的道，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和弟兄姊妹一起才能认识基督的爱。如果一个单独的基督徒你能认识神的爱吗？可以，但是你认识的很肤浅，就是圣经，我们只相信圣经。如果你说我孤家寡人，我知道基督多么爱我，你认识的可能是皮毛，很肤浅。你必须和众圣徒一同，你才能知道基督的爱。所以一个孤零零的基督徒，一个不委身教会不委身团契的基督徒，你是没有法认识基督的爱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每个人都当有自己的教会，每个人在教会里都当有一个自己的团契。你要有一群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你才知道基督的爱。圣经呢很有意思，圣经其实让我们认识神的同时也建立我们的关系。比如说他说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神就怎么怜恤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要透过父母，特别是父亲认识神的爱。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没有得到父亲的关爱，你跟他讲神的爱他很抽象，你绕不过去的。圣经说基督如何爱教会，丈夫就如何爱妻子，这圣经。那么我们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这里很有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透过爸爸认识神的爱，妻子要透过丈夫认识神的爱，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认识神的爱。如果这三个道你都绕过去了，我就问大家，你怎么还能认识基督的爱？你是信圣经还是信自己？那么如果你信圣经，你想知道神的爱吗？那么我们又比如说首先是家里面，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个我们是被动。如果我们从父亲那里没有得到爱，第一关我们损失了，不怕还有第二关，那就是透过婚姻。你就像婚姻也损失了，第三关那就透过教会彼此相爱，这一个是不会损失的。哇，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默想的时候，我感动的流泪，神真的爱我们。如果神讲了只有透过父亲才能认识他，我们今天很惨，大家知道吗？我们很多人没有透过，很多人想到父亲想的就是鞭子，就是骂，就是轻视。当然有些父亲 显示出了父亲的胸怀。很多人从父亲那里没有得到爱，就人生一出生的第一关我们错过了。但是不用怕，第二关婚姻，透过婚姻，如果第二关我也错过了，第三关透过教会彼此相爱。神太爱我们了，大家有没有留意？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神真的爱我们。那么因此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觉得你的周围的信徒都很可恶，你可能真的很可怜。你怎么享受爱？你一定要发现你周围弟兄姊妹的爱。你怎么才能发现弟兄姊妹的爱呢？我鼓励大家，你们每天早晨和晚上为你所认识的信徒祷告。你不要找主啊求你祝福圣道堂，你不要这样祷告。你要祷告主啊求你祝福 Allen， 求你祝福丽云，你要这样的祷告。你每天如果能够给你所认识的信徒点名两次，至于他们什么样他们可能不知道，但是你自己享受到神的爱。你发现我们教会这么多弟兄姊妹那么可爱啊，我活在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中，这是我教你们的方法。当然你们可听可不信。鼓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相信圣经，和众圣徒一同明白。那这里的众圣徒当然包括犹太人、外邦人、老人、孩子，那么首先就包括我们这一群人。如果有的弟兄姊妹呢，现在有很多信徒很搞笑，家里的人他不爱，教会的人他不爱，他整天为尼泊尔祷告，为非洲祷告，我觉得很搞笑啊。当然我们应该为尼泊尔祷告，也应该为非洲祷告，这您家里那一群人要不要祷告呢？你要先为你眼前的人祷告，逐步的走向世界，你可以认识神的爱。因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为什么说弟兄姊妹之间可以知道神的爱呢？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我们发现神在不同背景、不同经历、不同的人身上都有奇妙的作为啊！我们发现神的爱真的太丰富了。所以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是经历基督的爱，也是明白基督的爱必经之路。你绕不过去，如果你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基督的爱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只是一个人，我们是不知道基督的爱有多么长阔深高。一个不与其他基督徒合一的人，一个不爱别的基督徒的人，那是因为他没有明白基督的爱。如果我们没有明白基督的爱，我们可能会觉得做基督徒也没有什么快乐。你不要以为你明白了。所以一个真正与别人相爱的人才能明白基督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彼此相爱，才能够认识到基督爱是多么长阔高深。看看上帝多么爱我们，给我们设了几条道让我们走在其中。那么第三点，神的荣耀是他救赎的大能。我们看看保罗他祷告的目的以及他最终的心愿，他就是让我们明白。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20节到21节，他怎么讲？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那么保罗这个祷告，前面我讲了。保罗的四项祷告是夹在他两次对神的介绍中，前面讲神是家庭的父，后面讲神是大能者，中间是保罗的四项祷告。那么前面呢强调了神的荣耀、神的爱以及神的恩典多么丰富，就是他愿意听我们的祷告。后面呢他强调了神的大能，甚至有能力兑现我们的祷告，中间就是保罗的祷告。那么保罗为什么这样写呢？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明白，也是让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也一定能够成就我们的祷告。神为了他的荣耀会成就，神因为有能力能成就。所以弟兄姊妹，大胆的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吧。当祷告要按照神的心意，神是喜欢听祷告，也是应许祷告的。那么保罗的这一个祷告里面呢，这保罗最后以7个阶段强而有力的来说明神是怎么应许我们的。四项祷告，祷告只有四项，但是保罗呢 用七个阶段来告诉我们，神一定能成就祷告。成就到什么地步呢？盼望弟兄姊妹透过这样的认识呢，能够去到神的面前呢去祷告。好，怎么讲七个阶段呢？看这段圣经啊，第一，他说神能有个词啊，他说这个能够造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能力，充充足足的成就，就是什么呢？神能成就。第一个是神能成就，第二个呢，神能成就我们所求的，第三个呢，神能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的，第四个呢，神能成就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保罗只有一节，这是我们看看保罗这一节里面包含的内容。那第五个呢，神能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第六个呢，神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的。最后，神能更加充足的，就无法形容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大家留意了吗？神能成就，不是一般，神不是一般的成就，神成就什么呢？成就你所求的，神也成就你所想的。哇，这不得了，想什么神都给。当然这界面是有下面上下是有前提的，如果你想着神的荣耀，你想啊，我今天能传福音荣耀神就好了，你这样祷告神一定听，一定给你机会传福音啊。就那你不要胡思乱想，对吧？你不要成异端了啊，我想着这想的，不要胡思乱想。你想的是因为跟神的荣耀有关，神能成就一切所有。哇，真开心！大家有没有在看到的圣经，是不是觉得非常开心啊？然后呢，神能成，不但能成就我们一切所求的，还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能够怎么个超过花呢？超过0.1吗？不是的，充充足足的超过。那到底充足到什么地步呢？无法想象。哇，神原来是这样的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统计你的祷告有多少祷告被神听了？这圣经是这样应许的呀，神是这样应许神能成就我们的一切。为什么？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能力。我们讲你们要什么吧，你讲这句话之前啊，你们想要什么，那你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你没这能力别问人，别问别人，知道吗？神跟摩西讲你要什么给什么，神跟所罗门讲你要什么给什么。在这里呢，保罗讲到了不仅你要什么给什么，在这里神保罗的祷告比摩西的和所罗门的应许更庞大，不仅要什么给什么，还超过你所要的，一切所要的，充足所要的啊！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要不兴奋都很奇怪。神就是这样运行的，神是诚实的。为什么？因为他有能力。我们为什么不敢应许别人呢？因为我们没这能力啊！你要什么给什么，那你这话讲出来就麻烦了，你很难兑现的，知道吗？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神是大能的，因为神能让死人复活，神能让耶稣基督复活，神能让耶稣基督荣登宝座，神能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宝座。这一切的能力都是借着耶稣彰显出来的，也是借着教会彰显出来的。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到怎么讲，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大家没留意神怎么来管理这个世界呢？神要借着教会。你们有大家有意识到我们的教会多么重要吗？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神要借着教会让天上一切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也就是别人只有透过教会来认识神，神要透过教会来治理这个世界。那么今天的教会多么神圣呢？但是再看看今天的教会完成的使命如何呢？所以耶稣基督建立教会2000年以来，教会什么时候复兴，世界什么时候就和平；教会什么时候衰败，世界什么时候就混乱。看看当今世界多么混乱，那是因为今天的教会不再有作为了，最终祸患也会临到教会的。在美国一个受基督教影响如此深的国家，现在的立法对教会是越来越不利，基督徒再不能立， 有一天我们能不能在美国公开的聚会都可能是问题。你不要以为可能吗？看看现在的英国，每天礼拜天出席伊斯兰清真教徒已经超过基督徒。美国这里，你们听，洛杉矶这些天开了多少间教会，关了多少间教会，你们统计过吗？思考过吗？再不紧张，我们将来向神怎么交账呢？神要借着教会，但虽然教会软弱，我们相信神还是借着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骄傲，不要以为我很厉害。神没有讲我借着某某某，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管你多么厉害，你离开教会都不行。所有的人都应该属于一个教会，要爱教会。教会当然不完全，不完全怎么办？我们去改变它，我们去更新它，我们去改革它，我们要爱这个教会。但是现在很多基督徒都是消费主义，对教会漠不关心，对教会好了他也不兴奋，坏了他也不忧愁。这样的基督徒，你怎么去经历神的大能呢？你不要忘记，神要在教会里，要在基督里得到他的荣耀。神要借着教会，就是借着你和我。所以前面我们讲，我们彼此相爱，不仅仅是认识基督的爱，我们彼此相爱也是彰显基督的大能。约翰福音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们今天看看，很多人为什么不来教会知道吗？为什么福音越传越难传呢？你要传那些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他们一般不抵挡。那些抵挡福音的人，他们都是听过福音的人，要么他爸就是牧师，要么他妈就是基督徒，要么他邻居就是基督徒，你信不信？那些人为什么那么反感教会呢？因为他反感基督徒，他太看不惯今天基督徒的嘴脸了。今天一大部分基督徒，也包括牧师，都是假冒伪善，讲一套做一套，让别人没法佩服你。我们在羞辱我们的主。我们不要说荣耀了，我们怎么荣耀呢？今天教会里也搞政治正确。这个香港，这个有一个人，我喜欢他的小说，金庸。你们看金庸的小说，什么《天龙八部》，什么这个《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啊，都好多年前我们从小都看，对吧？那他里面呢，他的所有东西，大家会留意他的小说特点在哪里吗？他是非常具有批判性的，比如什么这个六大门派都是正宗名派，根正苗红，对吧？然后呢，打着六大门派的这种正派旗号，做的都是男盗女娼。那什么光明顶，围攻光明顶邪教，什么金毛狮王，是吧？你们都香港人熟吧？什么金阴毛，什么阴毛阴王呢？搞不清的，看着这帮人很坏，但是几次是他们这些邪教出手救了这六大门派。他在讲什么？他在骂那些假冒伪善，所谓的政治正确。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被这些政治正确所捆绑，我们不传，我们不愿意去关心神的教会，我们不愿意去传扬神的真理，让神的教会荒凉凋零。所以你看，他是一个有批判思想的人。那么弟兄姐妹们，那么今天的教会软弱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也不要觉得啊，就是一个教，这是这个时代的软弱。你看看这个时代，这个时代都是软弱。比如说这非典以后，全美国的教会，华人教会，英白人教会不知道，一大部分的教会基督徒都在减少。基督徒传福音的热忱，就有人讲嘛，每一次的灾难都是教会复兴的机会，唯独这一次灾难教会没有复兴，教会也软弱。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就是这个时代的软弱。不要光怪牧师，不要光怪同工，不要光怪教会领袖，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但虽然如此，我们相信仍然有人要得救，对吧？因为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就是要荣耀他。也就是说，这是我们教会所关心的，是神的荣耀。我们为什么传福音救灵魂呢？救灵魂不是根本。因为比如一个人他不信耶稣，他就拜假神， 他信了耶稣才能荣耀真神，也就是我们传福音救灵魂也是为了神的荣耀。那么一个那一群不信主的人在拜假神，他本来应该拜真神的，他拜假神，我们不甘心啊，那个假神享受那么多人的敬拜，我们这个真神就享受这几个人的敬拜，我不甘心，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要让更多人来拜真神，因此我们去传福音，因此我们去救灵魂。所以弟兄姊妹，就是保罗祷告的心愿，就是神要在教会里，要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在和睦彼此相爱的群体里得着荣耀。在教会里，什么样的教会里？彼此相爱。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学会彼此相爱。我讲彼此相爱不是让你们爱慕师啊，就是那当然也应该爱慕师，大家因为我们都是肢体，彼此相爱。我更重要的是让你们在家里面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你别以为啊，牧师一讲彼此相爱就是让我们爱慕师的，不是的，我们都当彼此相爱，因为神能得到荣耀，因为你能知道神的爱。那么这种爱呢，能持续多久呢？那么这种给神带来的荣耀有多久呢？三天还是五天呢？保罗说，知道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虽然我们今天看今天这个世界很混乱很黑暗，但是我们相信神仍然得到他的荣耀。就是你这个地方黑不表明别的地方不亮，就比如说二次世界大战，那真的是昏天黑地。其实从二战一开始，应该讲，如果研究历史，当然研究历史都是马后炮，因为你研究历史，你只能马后炮嘛。其实从一开始，那个德国的败象就露出来了。如果你要看历史的话，是吧？你虽然很黑暗，就魔鬼撒旦非常非常猖狂，但是耶稣基督注定要胜过他，因为神要得荣耀，因为神要得荣耀，所以教会一定会复兴，教会一定会发达。你看太阳这里不亮那里亮，但是福音发达，福音的大旗它会走的。圣经说如果你不传福音，神能从石头里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还记得这段圣经吗？我们讲我们都不传福音气死上帝，你放心你气不到上帝，因为神能兴起另外一帮人，这是你惨了。犹太人不信耶稣，上帝救外邦人，犹太人惨了。所以弟兄姊妹，神要得荣耀，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们千万不要落队，我们千万不要落后。神是我们的父，他听我们的祷告，神是大能者，他能成就我们的祷告。我们如何认识神的荣耀和神的爱？那就是弟兄姊妹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能够荣耀神。神为什么救我们呢？要从神的创造讲，因为神创造人，以赛亚书讲，神创造人就是为了荣耀他。但是因为亚当犯罪，没有荣耀他，也就是亚当犯罪了，没有荣耀他，也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讲的，人就死在罪恶和过患之中。罪恶就打靶没有打中目的，就是该做的没做；过患呢，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也就是人犯罪以后。做了不该做的，没有做该做的，没有荣耀神，所以亚当失败了。而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讲呢，人类神选了俩代表，一个是亚当，一个是耶稣。亚当失败了，神就给耶稣派来了。然后这个呢，然后耶稣基督得胜了，所以呢，耶稣基督打败了魔鬼。所以注意，两个代表都是跟魔鬼有一个征战，第一次。魔鬼的伊甸园试探亚当，魔鬼成功了，亚当失败了。第二次，魔鬼在旷野试探耶稣，耶稣得胜了，魔鬼失败了。其实魔鬼的那一次失败，不是那一次的失败。有人讲到讲，我们要效法耶稣胜过魔鬼，这呢讲到叫胡说八道。你效法耶稣怎么胜过魔鬼呢？不是效法耶稣胜过魔鬼，耶稣已经代表我们打败了魔鬼。所以从马太福音以后，你看新约圣经出现过魔鬼，你们能找到几处讲魔鬼的经文？非常少。然后有几次就是耶稣一并赶鬼，一句话就可以了。你们留意圣经了吗？而在伊甸园，耶稣跟魔鬼搞了那么长时间， 这个亚当跟魔鬼搞这么长时间，在旷野耶稣跟魔鬼搞很长时间，当其他的赶鬼，耶稣就一句话，为什么一句话？因为在旷野耶稣已经打败了魔鬼，魔鬼已经失败了，耶稣基督是代表我们打败了魔鬼，所以今天我们也能胜过魔鬼撒旦，因此神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荣耀，是亚当本来该荣耀神的没有做到，耶稣做到了，所以神在基督里得到了荣耀，就是我们得救的保障，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也就是我们祷告的基础。所以呢，我们要荣耀神，我们的祷告以神的荣耀为准，神的荣耀永远不会丢失，我们荣耀神，我们可以跟神一同享受荣耀，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活着的意义。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祷告关注神的荣耀，也鼓励弟兄姊妹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们星期三晚上8点，每个星期三都有在 Zoom 上，如果不知道的话联系 Michael 联系我联系 Lucy BHS 联系同工们都可以。那么弟兄姊妹讲祷告有什么意义呢？祷告就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经历神的大能。那我不参加祷告会，我自己在家祷告行不行呢？当然可以，但是你参加祷，你祷告跟祷告会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圣经上讲我们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愿神赐福大家，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是宇宙的君王，你是万王之王，你是真神，你创造我们，你救赎我们，你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里救赎出来，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荣耀，以至于我们能够荣耀你。你拣选我们，你给了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活着就是要荣耀你。愿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光照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认识了你的荣耀，以至于我们生活中凡事荣耀你，也让我们弟兄姊妹以彼此相爱的方式来荣耀你。如果我们还觉得有弟兄姊妹不可爱，或者我们觉得别人很可恶，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让我们努力的在教会里去爱每一个弟兄姊妹，去关心他们，去为他们祷告。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我们这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